动作格斗 RPG， 桌面策略 ACT。 如果你有想说的，一定会有机会说出来，加九与你一起展示你的游戏人生。
冲撞、刀光、子弹灰、告白、魔法、各种雷，物理画面都是美，没有话题你来给啦。
欢迎大家收听由积分网创办的国内首支电玩平台的电台节目，叫加迪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加迪欧的一个分支的专业级的节目，叫做加迪欧 Pro。 然后今天有请是两个的神秘嘉宾，然后我们来讨论的是一个非常具有使命感的话题。然后先让嘉宾介绍一下自己吧。别客气了，别客气了，都来吧，来吧。
我不是嘉宾，我是集合网的屁屁熊。大家都很熟了。然后那个大家听到这个音乐，就是我们那个特别经典的这个 Sonic 的音乐。今天我还是先，我觉得应该先说一声，就是 Sonic 生日快乐，因为今天6月23号是我们这个 Sonic 的生日。然后今天特别有幸，就是邀请过来一个嘉宾，是我们那个世嘉中国的站长，他叫做二度混合。二度你好，跟大家介绍。
大家好，我是二度混合，能参加这个节目，你们感到很荣幸。
还有一位嘉宾是我们这个集合网的这个一个热心的会员，他的 ID 叫做 AJES， 可能比较有心的这个朋友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 ID 就是世嘉 SEGA SEGA 四个字母倒过来就是他的这个 ID。然后那个我们管他叫做菜苗了，比较亲切的叫菜苗，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AGES。
AGES 反世家是吗？
是真正的世家粉。
然后就是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 E3 我们都看到了，目前的这个三大硬件厂商微软、索尼、任天堂的他们这个很精彩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他们是现在目前在市场上的这个硬件商，但是我们应该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日子，我们去怀念一个，不能说怀念吧，就是我们一起来跟我们曾经给我们带来无数快乐的一个老玩家，就是世嘉。这就是我们
要是放在10年前哈，这个硬件厂商发布会肯定是四个，对不对？世嘉这个一放进去。
那么咱们这个世嘉专题，先进入主题吧。我觉得先是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二度，你作为这个在国内来说可以是这个非常骨灰非常资深的这个世嘉范，你能不能谈谈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认识世嘉，就是第一次是怎么听说世嘉的？
当时的时候就非常小嘛，大家基本上都是从那个时候玩过来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基本都是玩红白机是吧？
对。
然后当时说句实话，对游戏公司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啊。那会儿我记得好像就是什么任天堂啊，还有一些兼容机哈，什么圣天啊，什么妙博士啊，小霸王啊，哎，
对，
这种东西哎，没有什么概念的哈。然后呢，我记得呢，有一次呢，就是我好像是看电视嘛，然后我记得天津电视台好像放过一个就是游戏节目，当时那个画面特别好，特震撼啊。但是后来我知道，那当时是放的是 MD 的格斗三人组
啊，怒之铁拳
哎，对，
怒之铁拳
知道玩过是吧？
是是是，
当时是。就是惊为天人的画面是吧？啊，当时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震撼。然后呢，哎，这个当时呢，好像是我们小朋友一块去买那个游戏卡嘛，啊，当时我记得去商场买卡，然后一看，哎，这个卡这个、我看过，啊，这个非常好，啊，黑色的卡还是那方
是
吧？哎，啊，就买了，买了这一插，哎，使不了，
好像插不进去吧？
对，肯定当时 FC 嘛，对不对？肯定 MD 插不进去。然后后来我拿卡去换，哎，当时人家说那个售货员说嘛，哎，这个是世嘉。你那个是任天堂，这是世嘉高级卡，所以当时我就第一次听说世嘉，就完全在我印象里就是这样，第一次听说。
对，好像我们
是吧？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个80后的玩家来讲，可能最开始接触世嘉，可能都是通过某几个动作游戏，因为世嘉在我们印象中深入就是做动作游戏做的特别特别好， 苗，你能不能想谈谈你就是怎么接触世嘉这一块？
这个很阴差阳错，当年我弟说买台洗衣机让我去看一眼，孩子都很好奇嘛，然后那个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当时看到那画面已经很震惊了，那个游戏叫魔枪统一战
啊，
有印象的玩家都会知道这个游戏吧，
对对对，
至今经久不衰的格斗游戏。然后当时看到这画面已经简直就傻了，因为 MD 的就是 我接触的 FC 游戏是那个马里奥，吃的蘑菇变大，然后感觉像素点就是很大，然后人很傻帽。当然这个没有侮辱任天堂的意思啊。后来看到 MD 那么精彩的对战，然后噼里啪啦打，然后屏幕都是火光，然后幽白幽助发灵丸，还有喊出灵丸这个声音的时候，彻底被震撼了。
特别当时幽白叔这个漫画，当时
对，
从此特别流行。
然后后来更离谱的是，我弟插一盘卡，那盘卡那个游戏叫《勇武斗传》吧，应该是 MD 的那个龙珠那个游戏。
对，
然后发大招的时候，那画面分切，然后爆炸。彻底把我震撼了，从回家以后天天跟我妈念叨，然后这么着就都知道这游戏叫世嘉机，然后就天天要念叨买。
其实我觉得刚才就是通过这个二度和蔡苗他两个人聊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可能为什么我们会对世嘉有印象，这么深的印象，或者说这么喜欢玩世嘉游戏，首先第一个就是通过刚才苗也讲到了，就是画面的这个表现力特别强，包括美工这方面都特别强，就是说世嘉的他这个首先就是技术力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还有呢就是他在这个做制作这个动作游戏包括格斗游戏，因为世嘉是做街机起家的嘛，
对
还是动作游戏比较
对
、
因为我印象中我给我就是在 MD 这台主机上留的印象最深的几个游戏基本上都是动作游戏，
对我也是基本上都是
射王记战斧
啊，
怒之铁拳，
对
包括 Sonic
对
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直到现在玩也觉得特别带劲儿那个游戏做，
对，其实咱们后话说啊，其实世嘉说过一句名言，他说世嘉嫌弃 RPG， 就是后来的时候咱们会说到的时候，就是在先开始就是世嘉说句实话啊，是不愿意做这种游戏，
对，
就是到后来会有什么梦幻之星，那是后来的事情啊，基本上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还都是动作游戏，对吧？啊，
还有一种概念，当时照搬街机吧，就把街机搬回家，然后
对其他公司
那些游戏，
对其他公司没这能力，
对
不对？
对。然后我记得就是因为 MD 这台主机它并不是当时并不是唯一的，同期还有就是超级任天堂超任这台主机，但是其实我个人来讲怎么说呢，因为我偏重爱玩动作游戏，所以超任这游戏我说实话留下印象的并不是很多，
我
也玩过一些，
我基本上都没怎么玩过超任，说实话啊，像超任手柄都没摸过三次，基本上都记得超任对不对，说实话那会儿都是玩 MD 比较多一点，
我应该比你们多一点，我痴迷过那个龙珠
啊，
武勇列传，然后还有那个超充之药，我还是打通关。
超任当时还有种感觉是贵族机，因为磁碟机加一块什么，还有机器加一块，很贵了，已经很天价了。
我主要觉得什么呀，超任当时比较麻烦，我记得有那个磁盘是吧，
一张
拷，对，当时我记得只有电脑游戏才需要这种东西吧，就搞得很复杂，我觉得
但是这个给我们更大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当时国内的这个杂志电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这个世嘉 MD 和超任的这个两台主机的这个机能对比，
对，
这应该说是给这一代玩家心中留下一个非常印象深的这样的
太深刻了
这样一件事件，也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启了这个主机机能对比的这个
这个
先河，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过当时好像没有论坛哈，咱们只是看那种杂志，
对
吧？咱们只是去听是吧？去看是吧？当时还不能自己去说，
对
不
对？
哎。
那么二度，你谈谈就是你印象中的就是这个MD 和超任这段历史，你经历的这个大概是。
刚才其实说到了啊，这个超任说实话是就是玩的不多啊，基本上没怎么玩过啊。这个我是对于这个 MD 跟超任的时候的这个战斗啊，基本上是通过后来的一些游戏媒体啊、杂志啊去后来去看的啊。是这样，就是当时呢，在我觉得是在八位机的时候，当时基本上是任天堂一家独大，
对
吧？哎，基本上什么世嘉呀、那个 NEC 啊，基本上都在后边啊，基本上构不成威胁哈。
对。
然后呢，这个但是世嘉公司呢，这个自从推出了 MD 之后，就一下子就是扭转了战局，对吗？然后呢，还有包括那个 NEC 当时出的 PCE， 是吧？
对对对，
这两台这个对这个超任的
形成了很大的
威胁，对对对，这个 FC 嘛，是吧？哎，然后呢，当时这个退出之后呢，十家公司的有口号非常厉害啊，他的口号是什么？就是把街机搬回家。
对对对，
那个当时是非常厉害的，
太震撼了。
对对对，哎，然后呢，当时呢，这个 MD 的机能啊，也是远超当时的 PCE 啊。那超那个当时那个红白机就更别说了，是吧？就完全就是从后视镜都看不到，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呢，因为当时这个 MD 的这个售价啊，也是非常的合理，也是还是当时我忘了多少钱了啊，当时那什么，因为当时十家公司在街机方面的这个影响力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在就是这个从 MD 开始，十家公司一下就翻身了啊，从一个当时只做街机的公司哈，变成在家用机上也有话语权，起码是这样。
对，
然后呢，尤其是在美国，在欧美市场啊，这个 MD 一下子迎合了美国的市场。
对，
然后呢，在美国可以说是那种也不说独霸啊，就成为了当时美国市场的领头羊。
对对对对，
一下掀翻，是吧？掀翻了这个任天堂统治啊！这个当时是，现在去看啊，就是任天堂，就是就那个十家公司最辉煌的那几年，那个美国市场啊，是排在第一位，头把交易。说十家千年老二，可不是这样啊，
可不是这样。
啊、对对对
对，
当过老大，
哎、对对，当过老大的、就是，对不对？哎哎当时我记得这个 MD 推出之后呢，其实在日本那边好像第三方公司支持的不是很那什么，
很冷淡。
对，基本上还是靠十家公司苦苦支撑啊。但是呢，这个十家公司啊，靠自己的实力嘛，主要是靠街机方面移植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还是就是有一定市场份额嘛，非常成功了。
他当时很惊异的画面效果。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然后呢，尤其要提到一个公司，其实呢，在欧美那边为什么成功呢？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在支持十家，就是 EA。
对，
然后 EA 呢推出了很多的像一些足球游戏啊，还有一些运动游戏、啊，
体育的嘛，体育类的。
对 对,
对, 对,
对，当时对这个美国市场的 MD 就是贡献非常非常大。
对对对对，
这是他在美国市场成功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
对，
可以说这种就是包括这种运动游戏吧哈、啊，然后呢，这个任天堂基本上就失去了头把交椅吧，基本上。啊
这个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非常经典的音乐，相信很多老玩家会泪流满面。这是这个音乐，我印象中至少伴随了我有七八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吧。
嗯，对，
差不多，
这个、是
差不多这样一个
时间。太硬派了，
就是我们这个土星的这个开机音乐，也是可以说我印象我自己认为就是土世家最强大、最好的最这样一
段。我个人
都有点语无伦次了，这样的
太激动了。
就有点冷，我觉得比较哆嗦的感觉。
然后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是土星，我认为土星也是现在吧
啊，
我现在我都认为这是最好的赛车游戏，就是梦游美国，这是最好的赛车游戏。现在我就是有的时候去街机厅看见梦美，我一定会玩，一定会玩几天。那么二度，你觉得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可能是这个时候是不是你感觉就是国内的玩家世家玩家的这个群体是开始形成的这样一个时期，就是在土星的这个时代。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是这样，就是其实咱们说世家范从什么时候形成啊，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从土星开始。在 MD 开始的时候，说大家的年龄层啊，包括怎么样都不是很，对对对。然后呢，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一些游戏与媒体是吧，当时
对对对
啊，某个杂志是吧，啊，咱们都是看过来的哈，啊，因为那个杂志或者有一些当时言论吧哈，就是咱们成为了真正的吃家饭，对不对？嗯，啊，其实刚才说到呢，这个 MD 这个还是在美国市场非常火的时候呢，但是超人还是退出了，
对，
对不对？哎，毕竟任天堂在游戏界的基业非常深嘛，啊，可以说任天堂的超人一推出之后呢，这个 MD 的这个光辉啊，一下子暗淡下去了，对吗？尤其是在日本市场 ，MD 基本上竹篮打铁很快的，哎，
对，因为
日本，哎，
日本人还是爱玩 RPG，
对 对， 对，
超任上 RPG 是特别特别多，然后 MD 这块可能稍微还是少一些，
对对，美国那边超任一出，塞尔达传说就基本就全完了，
对对对，这个都是核弹级的游戏，
对，那种绿帽子游戏就是这样的。
包括这个 FF 四五六
BQ 太夸张了，
所以土星这块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可能就是土星的这个机器上可能还更多还是偏向动作游戏，
对，
还是这个
对
包括街机移植游戏还是世嘉的这种风格。
说实话，这个世嘉公司这个看到这个基本上 MD 啊这个回力无天是不是啊，然后呢就开始呢研发这个它的次世代主机土星嘛，啊，实际上呢，这个对于当时来说呢，这个技术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飞跃的啊，就是 3D 技术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光盘的这种媒体啊，就是可以说呢，从技术上讲呢，是一个飞跃时期啊，然后呢，可以说当时土星在推出之前啊，这个业界上下是一致看好，为什么呢？因为八位机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实际什么事儿。对吧？
对，
十多位机一下上来了，对不对？哎，该轮到世嘉了吧？
该轮到这个，
对吧？哎，而且当时
世嘉这个
对
称霸，
当时世嘉还没什么对手，那有一个是业界新兵索尼，对不对？就被任天堂抛弃了，是吧？啊，然后呢，还有这个 NEC 的这个，我记得有个 PCFX 是吧，PCE 的后继机是吧？啊，但是它是主打这种动画呀这种牌的，还有当时比较早一步出的这个松下的 3DO， 哎，就这些对手。基本上我觉得当时啊，在土星推出之前，业界是一致看好，而且当时街机方面世嘉又是哎更进一步，可以说对不对？哎，嗯，土星呢，在设计的时候，它基本考虑了三点哈。第一呢，就是它呢是可以实现 3D 多边形效果，对吧？主要是你想世嘉出那个 3D 的 VR 战士出，对，就基本是一
震惊业界，
对，一片哗然，是不是？我记得当时说哈，然后这第一点，当时 3D 趋势嘛，土星方面还是 3D 要这样。然后第二呢，就是它可以顺利就是来去移植世嘉公司一些经典的
游
戏，对吧？
对，
第三点，就当时可以播这个 VCD。对吧？哎，当时从录像带到 VCD 还是很关键的时期，对吧？哎，通过这三点啊，可以说刚才不说嘛，一致看好啊。不过这个咱们后话就是说，实际表现上好像还差点意思哈。
对，这就不提了。
刚才那个二度说了很多，那个苗，你看看，你谈谈，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土星的游戏？
这也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当时看某本著名杂志嘛，当时说土星，然后说世嘉的下一代主机，然后我的 MD 在被邻居蹂躏的当时，我就说我要买土星。当时一个小孩嘛，很多人都是天方夜谭，因为土星当时价格对学生来说还是很离谱的，1000块钱买个游戏机很离谱。但是不到半年以后，我这个梦想成真了，还感谢我的母亲。然后这也是当跟 MD 一样，当时土星上那些 X-Man 对街霸，然后在街霸 ZR， 拳皇96，
还是玩动作游戏，
就是然后深刻的感动了我。然后比如说这东西就相当于比 MD 还要加强版，然后一定要玩，一定要买到。然后当时买了 MD 以后，基本上几天几夜不出门，跟家玩。
你谈到你这个经历，我还真想起来我一个朋友，他当时怎么说服就是他的那个父母给他买土星呢？就说这个机器买回来能看 VCD。
哎，当时 PS2 是不是也很多人就是玩这样 DVD？ 现在 PS3 有蓝光，对不对？他老搞这套现在这种东西。
其实土星这个机器上诞生了一代非常非常多的一代名作。 我们其实真的可以数来很多，刚刚大家都说了很多，像那个 VR 战士这就不用说了，啊，梦美
啊，
这些都不用说。然后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就是《铁甲飞龙》，
嗯，应该是你最喜欢
的，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土星上最喜欢游戏，包括后来这个 Xbox 主机上《铁甲飞龙 Alta》也是我现在心目中，
嗯，
就是 Xbox 主机第一代，嗯，第一神作，嗯，这个肯定，这个就是我心中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感觉。因为当时你确实当时没有看到这种，就是全 3D 的这种骑着飞龙去射击。而且当时那个画面，当时那个包括这个射在水面上的这个效果，现在看起来可能稍微简陋粗糙一些，
嗯，
但是当时看的这种确实完全惊了，感觉这就是我梦想中最想玩的这种，
嗯，
四时代游戏就是这样，
现在
梦幻游戏，
对对，没有这种游戏，很少有。
对，而且世嘉的这个风格，就是说土星并不是把铁甲飞龙做的一个就是纯的那种射击游戏那样的特点，它做的非常艺术性，
对，
它的这
个世界观啊，
美工、世界观、
对
故事，
对，
包括这个。都是为了这个飞龙这个游戏给它独创了一种语言，独创了一种语言，结合这个日
世界观，
对对对对，日文呀，包括一些很多一些语文，形成了一种很那个
对
很新的这样一种文字，
嗯，
就是说这个做游戏做到这份上这么用心，这么我觉得实在是真是太
还要提就是飞龙这个音乐哈，我记得因为这样，好像咱们那个土星的这个光盘或怎么样可以当 CD 盘使，你放到
对
吧 CD 机里对吧？当时可能玩游戏的时候，咱们不能天天玩，上课玩，白天玩，对不对？哎，起码 CD 可以随时听吧，对不对？有的时候玩不了游戏，马上那个盘放到 CD 机里去，晚上去过瘾，对不对？
苗，你谈谈你现在你心目中就是土星最好的几个游戏，你认为最喜欢的几个？
土星当时玩的最多的一款游戏，可能很搞笑啊，当时很痴迷动作游戏，但是我觉得最感动的我是 Luna 这款游戏。
哦，
露娜
首先很宅啊，因为女主角太漂亮了，当时觉得梦中女神，而且鲁杂志土星合集写的一个非常搞笑的攻略，让我至今津津乐道。这款游戏，
嗯，虽然不是世嘉公司自己出的游戏，但是露娜传说一直是伴随世嘉公司的主机，当时 MDCD 上的这个露娜传说呢，当时它的标语就是感动了100万人的 RPG，
对
对吧？啊，然后在土星上出的这个复刻版，当时应该是 MDCD Mega CD 上的复刻版，
对对 对
啊，也是真的是非常好。这个我也说实话，我很少玩 RPG， 但是这个我玩过。
二代更感人，
是吧？
真的，土星这一代主机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玩家印象会很深呢？它是非常真实的这个展现这个世嘉风格的这个这样一部主机。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世嘉的风格是什么？第一，街机化。
嗯，
街机它的特点难度非常高，因为你街机不可能。就是
那你一个币玩一下午，
一个币玩一下午那不可能。你街机可能就是第一次玩
三分钟，三
分
钟
五分钟死，这很正常。所以世嘉游戏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高难度，上手极难。但是，一旦你上手进去、深入进去以后，它的那个系统的这个严谨性，以及这个乐趣，你是真的是不能自拔，
不能自拔，对，
真的是那样。
对，世嘉公司还有这种游戏是短平快嘛，因为它街机风格就是说，你抬到你投进币之后，必须是。很快就得到快
感，
对，刺激感，对吧？不像有些 RPG 什么游戏且磨叽呢啊，说这说那的什么，对吧？反正我玩是世嘉土星，应该是在96年。我记得当时我玩的时候还没有那个什么，就是大地集团光盘，都是那会儿得需要引导，对不对？还看那个灯儿，好像是吧？闪三下，然后哎，什么那换盘。
我比你晚一年，我97年，那会儿大地集团很完美了。
当时大地集团光盘挺贵呢。好像是50-60一张的，我记得，当然还金盘，那种刻的盘。
对对对，
当时我记得特印象啊，对，我就三个游戏，大地光盘啊，一个是《VR 战士二》，
嗯，
《世嘉大力》，还有就是那个《野球拳》，就是三个游戏。
这里八卦一下，我听说你《野球拳》好像有正版的，
正版《野球拳》是吗？
这太天价了，应该是。
这个 PSP 上也有，你们可以玩 PSP 版的啊。
这个很多的这个。我这是想插一句，就是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朋友怎么说呢，并不是说觉得这个我们玩的老，我们玩的时间长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就是可能各位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都是最近这几年，就是比如说 PS2 时代普及了以后，
对
对对，
一张盗版盘5块钱6块钱，
我们回首
之前十几年的时候，就是刚才苗和这个二路都讲过，97年96年的这个时候，将近14-15年的这个时代，当时我们收入也并不是很好，
那会儿10块钱好，那会儿
太值钱了，
买一个当时买一张游戏40-50块钱，
我真是
就
那会儿真是
一个多礼拜中午饭应该是
真是这样，那会儿是那种大地集团光盘当正版盘买，真是这样了，对不对？你想我那会儿，我个人资产是多少钱？那会儿才10块钱，是不是？它都是10块钱，不敢花。
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人玩家，我怎么说呢？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吧，珍惜这样一个，不管说5块钱也好，4块钱也好，或者免费下载也好，毕竟曾经有过这段时间，有这样的一群玩家，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说信念也好，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心中的这个
对
兴趣
也好，确实真的是投入了很多，不光是资本。
对，
我记得
都很多。
当时我的这个很多朋友买了土星以后，真的是感觉就是，真是当至宝一样，
就是
对对，
当至宝一样，就是
宝贝一样。
恨不得就是几个，恨不得几个小伙伴、几个同学合起钱来买一个土星，买一个机器。
这家公司的这个土星呢，其实上这个名作非常多啊。刚才我们谈到很多哈，像什么 RPG 方面啊，有露娜呀，是吧？
啊，天外魔镜
哈。对对，天外魔镜、第四末世录啊，是吧？啊，一会儿还要放一个音乐非常经典的，就像你先不说啊，是 RPG 啊。然后呢，动作剧更多了哈，像格斗游戏啊，刚才说到 VR 战士啊，还有这个格斗之蛇呀，什么 VR 战士对格斗之蛇呀，还有这个东京番外地啊，非常非常多。还有一些像这种动作游戏，比如说像这个深夜入梦啊，还有什么骨头先生啊，
骨头先生这个
对吧？
骨头
先
生
好像
特别有
世家，
特别有世家精神的一个游戏，
对，很多啊，还有像一些什么射击型的死亡之屋啊，都有很多。哇，
关于那个VF， 我好像 VF 二是
你就不要说 VF， 咱们听这个吧。我。实际上呢，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世嘉公司闲下 RPG， 但是说实话，没有 RPG 不行，
对
对不对？世嘉土星最后为什么还是什么哈？对对对，就是因为很大原因就是 RPG， 对不对？那说句不好听，史克威尔一出 FF7， 对，
判了死刑了，
对
FF7 了，
判了死刑了，
对吧？哎，
我记得当时一直传言，就是包括 DQ 在内，都是土星平台的，
对，
最早在土星平台
DQ9 据说已经给土星做了，还是
对。
七，
对对对，我听说这样，当时艾尼克斯他知道史克威尔加入这个 PS 之后嘛，啊，他就是要达到一个业界平衡嘛，就是不能守着一
家
独大这种情况，
对
不对？
因为 PS 已经有 FF 了，
对，
所以说 DQ 给土星这个很自然的一个事吧？
对对对，所以当时说 DQ 要出在这个什么，在那个一家土星上，但是最后哈还是晚这么多年来做到 PS。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好像最后一句话说很感人，说。看到 DQ7 的画面，你感觉到它应该属于世嘉。
哎呦，你这是发世嘉的还是发世嘉的？除了这款游戏之外，还有像那个《光明力量三部曲》，
对
对
对,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太火爆了，是吧？
王都巨神，
对，王的第二是冰壁邪神宫，
那
是吧？
第三，
第三，对对对，
第
三啊，哎，对对对对，
超华丽的必杀演出嘛，
对对，
而且最惊异的就是通关时间很短，你选攻击以后，瞬间画面就切到对战画面，而且还是全三 D 的，
基本上那已经是世嘉土星比较后期的游戏了。是吧？
我记得土星还有一个特别经典一个游戏，可能就是属于玩的比较少，《大战略》。
啊，大战略，
大战略，这个当时可能觉得就是
MD 过来了，
从 MD 就当时就过来了。
玩这个土星，可能很少有人接触这个游戏，但这个游戏素质确实非常非常好。
对，还有一款《梦幻模拟战》，对吧？也从 MD 过来，对不对？三四五嘛，最后在土星上出的嘛，完结了嘛，
对
不对？
还有就是我们国内玩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仙剑奇侠传》，
《仙剑传》
当时也是在土星上
玩了命，坚持也没通这游戏。
当然，这属于其他的一些方面，咱们可以少说一些。
对，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冷静下来回顾一下，就是处在当时那样一个时期，土星为什么就会在市场上或者说在各方面为什么就会失败了这样一个原因？二度
实际上其实刚才说啊，就是缺少一种 RPG 嘛，史克威尔公司的支持嘛，对吧？其实除了史克威尔的 FF7 之外，还有一款很重要的游戏，就是开普通的生化危机
啊，对
对吧？啊，这个生化危机出在 PS 上，说实话也是我确确实实觉得。当时我记得《生化危机二》，当时说要土星 PS 同时出。
对，
我记得土星版《生化危机》还是 PS 出了一年小一年之后才移植的，对吧？啊，其实很重要的一点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游戏文化呀已经变了。啊，原来最开始的你看是 MD 嘛，对吧？啊，那会儿是纯的游戏文化。到了光盘之后呢，流行文化已经
流行文化
就进入到这个游戏圈子里边来了。
对对对，
其实土星上呢，说白了还是一个游戏机。
对
吧？它缺乏这种比较时尚的游戏。当时什么最火呀？街机是寇纳米的这个跳舞机吧？对对，开始那个了，对吧？哎哎，
那专门泡美没专用。
PS 起码打着索尼标嘛，对吧？
对，
就更时尚一点，对不对？哎，
再加上克劳德的帅气。
对对，所以你当时这种想法就是什么呀？就现在是这样。你一问那个日本青年哈，一看你是这个是那个秋叶原系
涩谷系，
对，还是涩谷系的，就咱们一样，一看你哎是西单那边混的还是中关村混的，
对
不对？
对
对对，
最好一点还是土楼。
所以那个土星就给人什么，就是比较宅，对吧？
对，比较宅，
就纯
纯玩家，
对，
纯游戏玩家那种感觉。
像 PS 他们那边就是全是比较时尚啊，
而且这个可能跟索尼的这个战略市场有一定关系，
受众就不一样。
其实索尼是最早开拓这个轻度玩家 LU 这个市场这个情况，因为当时。可能就是从这个土星开始，可能就是开始有这个 CU 和 LU 这样一种说法。
对对对，
那是
我算是 U2
又是
CU 又是 LU。 就是土星呢，这个其实在最后在那个后期嘛，他有一次这个回关仿照的时候，就是在后期推出了很多的经典的游戏，像刚才说到那个《光明力量三部曲》，
嗯，
那是比较后期推出的啊。
还有我们现在听的这个《樱花大战》，
对，《樱花大战》
也
是经典啊。《樱花大战》，我记得，其实我真正玩啊，因为毕竟是日文的嘛，对吧？你玩不懂吗？
基本上纯按 B 键，应该是。
看着攻略打。
对对对，基本上真正玩的话，还是从那个就是电脑移植版，
就是后来那个
对吧？
国内的公司代理的那个
中文版。对对对对，出，我记得当时二代出八张盘。对吧？
当时
它
并不是完全游戏是八张盘，它那个八张盘是有
四张装，好像四张游戏。
对对对，有那个游戏，其中还有一部分收藏，就是那个 CD 啊，包括这个动画这样一部分内容。
当时我记得我真正玩这个《樱花大战》啊，就是还是就我通过关的哈，应该是当时玩电脑版中文版的，然后一和二我通过关。然后后来 PS 二好像出过一个一的复刻版，叫什么热什么什么什么，好像热血叫什么，好像
对
吧？
为了五次铺垫。
对对对，我真正通过了日本版的《樱花大战》，就是。后来说的这个 DC 的四代，那是最后一款了，基本上算是哈啊。
恋爱吧少女，
哎，对对，那是当时出的这款。嗯，
对，《樱花大战》这游戏在世嘉的这个产品线中，怎么说呢，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另类的一款作品。
对，
这种美少女这种路线。
对，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它的这个战略部分
还是比较。
难度也不算很低，
对对对，它还是比较
难度也不算很低，而且这个做的当时那种各种这个机体的这个设计，当时我觉得也还是挺带劲儿这种感觉。
而且这款游戏说实话跟十家公司形象像风格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
对不对？哎，然后呢，你像它是个声优，而且特别厉害，搞一些舞台剧，天天演哈，这广景王子带着一批人哈，天天外边演出去，
至今还在演出，
是不是吗？啊，
哎，你提到这个，我想起来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零七年还是2006年那个 China Joy
啊，
在上海开的时候，当时世嘉的一票制作人广景王子、
铃木
玉
对，
全来了，
然后全都到了那个 China Joy 的现场，
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有一个论坛上有一个朋友，就是在这个他们这个制作人和玩家见面会的时候，举着这个沙漠二和这个樱大战的这个 CD
啊，
就被这个他的身边一起去的这个朋友给推上舞台，推上舞台去管这个铃木玉和广景王子要签名。
确实是这个樱花大战，确实是给人印象也比较深，虽然也是一个世嘉代表作哈啊，我觉得是这样。嗯，然后除了樱花大战还有很多嘛，他后像他的这个后期还这个什么吉连的野望，对吧？
对对对，
非常经典。还有一款游戏就是那个街这款游戏，是可能玩过的人很少
很少，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这款游戏在这个日本还有咱们其实国内有一个圈子也对这款游戏非常推崇的，
对
对
对
对。后来咱们说出了个428那个续作、
那个、
满分，
对
不
对？
428
啊，对，接这个游戏当时也是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
很有名。
对，这款游戏
确实是，
说实话，我是很想玩，但是这个阿姨个人能力玩不了。
怎么说呢 ？DC 沙漠感动的我简直是痛哭流涕。
这个一放这音乐就，其他音乐就全都
暗淡了。当时也是 DC 嘛，我当时买 DC， 没想到世嘉会出这么一款游戏， 当时 DC 很大家都很知道 DC 就是阉割版的 CD ROM， 把一些语音啊都给删掉了，这是伟大大地集团。然后后来有从某本杂志上听说 DC 的正版游戏会所有人都会说话，都有语音，已经把我震撼掉了。我说这太夸张了，阴差阳错买了一个符合我当时经济条件的沙漠 DC 的正版，玩了以后被那些梁的那些举动啊，还有一些游戏的细节深深的感动了。这是简直是格斗的硬派和一些收集元素啊，然后一些日本家庭的一些很生活化的东西，
对，
深刻的感动。而且有些人，比如你去他家去串门，有时候就不在，有时候告诉你去串亲戚了，这样的东西。
嗯，我想关于这个沙漠这个作品，很多很多话要说。我们今天怎么说呢？时间相对来说稍微紧一些，我们留作下期节目吧。
对对，
下期节目我们专门讨论 Dreamcast 的这个主题。
对对对，
专门讨论 Dreamcast 的，
这个没说错，因为沙漠不是在土星上当时也做过一点嘛，对不
对？
对
对，没说错，这个也是在土星上开发的。
对对
对，那么我们最后谈一谈，就是说，其实当时土星有没有机会翻盘呢？因为我觉得，直到现在，我还是就包括很多的朋友都是觉得土星的机能并没有完全被挖掘出来。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时在，应该是1998年初吧，哈，当时传出两个公司要进行合并，就是世嘉跟万代公司两个公司要合并。当时那次合并呢，就是被称作叫阪神大地震，对吗？就是两家非常强大的公司要联合组成一个大的公司。可以说，因为万代公司它这个获得这个动画版权非常多嘛，就是
高达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如果跟世嘉合并之后，那就完全会支持世嘉公司这个地了，对不对？那就是
Only on Sega。
现在是 Only， 真是这样。不过好像是在1月份传出要合并嘛，啊，但是好像到4月份突然宣布合并终止啊。因为当时好像就是万代公司他已经知道世嘉公司就是包括这个土星已经是回天无术了啊。
其实我想土星在国内流行怎么说呢，咱们谈了很多世嘉第一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游戏不得不提，就是格斗97。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得不提的。当时我记得土星这个为什么土星版会更流行一些呢，它的土星这个手柄，
对，
土星这个手柄设计来玩格斗，实在是太棒了，太舒服了。这个是现在很多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把土星的那个手柄改造了之后插在这个 Xbox 上，
对，
或者插在这个360上玩格斗游戏。
后来世嘉还出过那电脑版的那个，
对
吧？咱们最近挺火的嘛，都在争这个，对吧？对，
就包括那个360那个和 PS3， 它那个超级街霸四去年发售的时候，就是街霸四去年发售的时候，也是各出了一款格斗手柄，它那个十字键包括键位，
对，
就是完全模仿那个土星的那个格斗手柄来的。
对，这个咱们那边说啊，土星跟 PS 争嘛，是吧？啊，可能很多游戏咱们都被踩在脚下。到一说到二 D 游戏啊，这立马 PS 争
二 D 游戏，对，
啥都不说了，是吧？啊，什么格斗游戏什么的，你这手柄就先输一块 PS 那手柄，方向键没法
这
个，对不对？
97这块我说一下，因为当年我们有一个死宅，然后他就玩得很好，然后玩的97玩得很好，逼我跟他一块玩。然后97，因为97可以算我格斗的入门游戏，简于很有很大程度原因是因为他手柄非常舒服。然后 MD 我玩过 MD 版，简直就是悲剧。
那我咱们说好像是说那个手柄比较棒的哈，就是一个 MD 的那个小六键，是吧？
对对，小六键。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世嘉土星手柄，对不对？非常，真是非常非常经典。现在摸起来还真是，尤其方向键啊。
再问大家个问题，你们 MD 手柄坏过吗？
没坏过，
还真没坏过。
那我悲剧了。
你是经常换那种？
经常换，
经常搓那种招
是
吧？
但
是
我土星手柄没坏过，到现在还能用。
经我手，我印象中经我手的这个就是世嘉的这个硬件，唯一坏过的一个就是当时 DC 上插的一个好像是陆行鸟的一个那个那样一个小东西。
不过说这个啊，
就只有一个那个，剩下的手柄和硬件包括光头什么全都没有坏的。
对，
那个世嘉土星那个后面那槽就插那个加速卡那槽可特别不好使啊，
没有固定卡带那个东西。
对，那好，这基本真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土星这块聊了很多内容。但是世嘉的话题我想永远不会结束，真的，我觉得咱们都坐一块儿的话世嘉永远都不会结束。那么我们下一周下一周这个世嘉专辑的第二期吧，
对，
第二期我想咱们做一个长期的世嘉专题第二期，然后那个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这个集合网，我们的这个域名是www.g-cores.com。希望大家关注我们这个集合网，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机心加点油》，然后继续关注我们这个，我们继续谈世嘉的话题，谈一下 DC。
好，
没问题，
那就下期见了。
哎，好嘞，
再见。